要在麦克风面前能够咳嗽哈，但是今天我非常的开心激动，能够和大家分享这个以基督伦理建造生命的第四部分，就是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做基督徒怎样来做各样的决定。我们常常会做两种决定，第一个方面就是我是否应该来做这个决定。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面临的各样的选择，当我做这事做那事，是否会讨神的喜悦，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 要决定要走哪条路，并不一定说是对和错的选择，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方向，我是需要走这条路还是走那条路。那么这两种情况的选择，当然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出一个讨神喜悦的正确的选择，这是我们内心的愿望，我们愿意为神而活，愿意活得讨神喜悦。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是怎样来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呢？有许多社会的文化的问题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是的，即使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常常问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这个吗？我应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这个有一个新的款式出来了，我可以穿吗？我可以看这个电影吗？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新电影，那么我是否可以看呢？我作为神的孩子，我去看这个电影合适吗？我怎样和我的男朋友或者和我的女朋友相处的时候，我应该怎样行事为人呢？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tattoo 吗？就是刺青，好，我可以在身上刺青吗？那么这些许许多多的选择问题都会受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挣扎过，基督徒可以喝酒吗？这些这样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常常出现啊，还有抽烟可以抽烟吗？我父亲常常说，基督徒当然是可以抽烟的，因为烟并不会带你去把你带到这个地狱，但是你闻起来就是有地狱的感觉啊，当然这是一个笑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有许许多多的抉择，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要去做出一个选择。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些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我们做出决定，需要我们做出反应，需要我们做出讨神喜悦的正确的决定。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应该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做出一个正确的回答。但实际上这都基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望，那就是神，我们愿意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标准，这是我们生活的标准，这是我们信仰的标准。所以神的话语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要听和遵行神的话语。这并不是说神的话语只是告诉我们做出一个好的选择，而是这是我们一个基础，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信仰的基础。所有的问题都要来自以神的话语为标准。我们今天要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第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是什么，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动机是什么。那么第一个来看一下，我们什么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希望我们不要陷入一个做和不做的这样的一个两难当中，而让我们能够回到我们最基本的信仰。常常有人会问，如果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是基督徒可以做吗？基督徒做了这样的事情是可行的吗？是神可以接受的吗？他们其实问这样问题的人啊，他们就是有一个动机，就是希望能够做到一个极限，就是既不惹神愤怒，然后又还过得去，又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看一下一个图画，大家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这里有一条线，大家看到有一条黄线。大家还记得孩子们小时候，我们也许会告诉他们说，不要跨过这条线，不要跨过这条线，这是一个界限。有的时候会跟孩子们说，哎，不要跳到沙发上去。那么我们的孩子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也许对你们有人开始笑了。有许多的人，他们就会只是他们这些小孩子，他们会一直走到离这条线的边缘啊，然后走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啊，然后他又不越过这条线，甚至他们把脚趾头站到这条线上，然后看着爸爸妈妈，看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然后父母就会说，嘿，我告诉你了，不要越过线。那小孩会说，我没有啊，我没有越线啊，我只是站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在笑话孩子的同时，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也是差不多的。我们也是常常会问神或者问人，希望能够站到这条线，离这条线越来越更近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个动机是不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保罗写道，保罗写这个是给哥罗西的基督徒，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觉悟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这里讲到，首先他不住地为他们祷告，直到自从他一听见的时候，他就一直为他们祷告，也是希望他们的悟性，他们的爱心能够增长，因为保罗为他们感谢神。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应该是已经重生了的基督徒，所以使徒保罗他也是在鼓励他们，他希望这些信徒们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能够蒙神的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能够结果子，并且多知道神。这里根本就不是说我可以做这个吗，我可以做那个吗，我到底是只是希望知道可以做这个和不可以做那个，还是说我们真的希望能够真正了解神的旨意，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看到这段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可以分到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能够对得起我们所收到的救恩。所以这里是 讲到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可以带我们去天堂，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意思说，当我们被神从等拯救，我们得到了这样大的救恩，我们的生命是应该活出一个和我们得到的救恩所相称的生命。所以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该是像神的儿女一样。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说到我们既然已经蒙召，我们就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到，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都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所以这里是再一次的强调，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与神给我们的救恩而相对称。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拯救回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每一天的过的生活，都应该与我们所受到的这样的救恩来相称。这就是我们的愿望，这是我们的目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要凡事蒙他喜悦，凡事都要蒙他喜悦，要求神的喜悦。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只是要让自己开心，而是要让神喜悦。因为神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了，他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让神喜悦。然后第三个方面讲到，是在一切的善事上要结果子。这个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要看是否能够结果子，能不能帮助我更好的侍奉神，还是说是让我们在侍奉神的这个道路上面造成阻碍。我是否可以和其他人分享福音？我是否可以为神结出果子？在哥罗西书一章十节这里最后就说到，让我们要渐渐地多知道神。我要成长，我要和神亲近，我要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要蒙他的喜悦，这就应该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就应该是与神亲近，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外表看起来我们是敬虔的，而是要把我们的目的，把我们的眼目都定睛在神身上，而不是看看画一条线我们是否越线了，或者说走的离这条线很近但还没有超越，而是我们的目的是要与神亲近。如果我跟大家说那边有一扇门，我希望你们不要看那扇门，那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就是说，哎，门在哪儿？为什么不让我看？我偏要看一下。这就是在我们脑海里面，也许你的控制能力很强，你哦，开牧师说了让我不要看，那我就不去看。但是当你的心里面的好奇心不断的是，其他人也都去看了，你可能也就忍不住了，哎呀，那我也看一下吧，那里面到底是什么？结果去看了以后，里面什么都没有。如果我跟大家说，我不这样说，我要跟大家说，哎，大家看一下那个 看一下那边，那边墙上挂着一个很漂亮的画，大家看一下那边，然后我就把大家的注意力，我并不是让大家注意在不要看那扇门，而是让大家哎看一下那边的墙上有一幅美丽的画，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是会更好的一个引导。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要注意集中在神，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我建议把我们的目标定得正确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更好的侍奉神，要蒙神的喜悦，要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愿意要多知道神。如果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就不会再限于是否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是不是越线了。这是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与神更亲近，讨他的喜悦。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希伯来书的5:14，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里讲到的是基督徒的生命，他们需要长大，他们需要吃干粮，他们就可以分辨好歹。所以当我们成熟了以后，我们就有了分辨好歹的能力。当事情来到，当我们要做决定，我们就可以做出蒙神悦纳的决定。也许举例子说，有一个10公里的一个跑步的一个运动，那么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的练习，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困难。也许你开始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完成，但是跑完1公里以后你可能就不行了，因为你根本就平时没有锻炼，没有训练，你的身体根本就不适应，那么你就要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去按照这个计划来进行，渐渐的多跑一些。那么当你预备好了以后，当一个跑1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验对，你就觉得说啊，这根本不难，因为我平时已经有了锻炼。那么同样，我们也是在跑神的这个路上，我们也是要时时的要锻炼，就像这里说的，我们的心窍要习练得通达。所以在一些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和神的真理上，我们一定要成熟。如果我们不成熟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吃干粮。并不是说你不成熟你是没有指望，不是的，你一旦成为了基督徒，一旦重生得救了，你是可以将来是一定去到神那里，但是神希望我们能够成熟，能够自己分辨好歹，而不是一遇到事情，一遇到问题就是到处问该不该做。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知道神已经成就了救恩，我们这些长大成人，我们这些成熟灵里成熟的人，我们就可以吃干粮。这里的干粮指的就是神的话语，而不是只是能够喝奶，只是会喝奶。所以我们的，因为神他就是创始成终的，我们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被成全的。我们的主要的方法就是 神的话语。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四节说到，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才可以理解这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到，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而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他们不仅仅是神的儿女，他们更是神所爱的。神对我们说话，神赐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不能说只是情感上面，看一下下一个图画，
我
这是我们家的狗，这是我们的狗 Frigo、这个照片是我的儿子 Harry 拍的。我们知道狗会学很多的技能，其中的一个技能我家的狗会做的就是会祷告。它会把两个脚放在前面，把它的头放下去祷告。它可以祷告2到3秒钟。这我们说了阿们，它就赶紧抬起头来祷告完了。那么问题是，他真的在祷告吗？他懂得什么是祷告吗？他其实只是做一个动作而已，因为他只是一个狗，他并不是以神的形象而造的，他也不懂得，他也没有和神有什么关系，他也不懂得爱神是怎么回事。虽然神造了他，但不是跟我们人类不一样，他神不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也没有灵给他，所以他也只不过是做一个动作而已。那么跟我们人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外部表现出一些行为来，或者说一些情感上的一些起伏，似乎觉得和神有联系，但实际上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话，那么只是做一些外表的这些行为是不能够帮助你，也不能够得救的。我们必须要重生得救。所以这里回到希伯来书的五章，讲到这个干粮，大家看一下，刚刚读的是十四节，再看一下十二节，这里讲到，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我并不是想说你们应该是做老师，我只是想这里用这节经文是想告诉大家什么是干粮。干粮是指的是神的话语，那么那些不成熟的人，他们不能够吃干粮，他们必须还只能喝奶，喝那些人们，就是其他人吃了干粮，消化了，变成了奶，然后你们才可以吃。我们不能够永远活在这样的一个小孩的阶段，我们要成熟，要长大成人，要能够自己吃干粮，要自己能够读神的话语。所以当决定来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已经会提醒我们，并且也把我们带到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平时就是要有训练，当需要来的时候，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成熟了，我们可以分辨好歹。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的第一个目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神的话语。比如说 同性恋，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神是怎么说的，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神是怎么说的，神是怎样看的。那么神对于婚姻是说些什么，对于家庭是怎么说的，对于安乐神安乐死又是怎么说的，对于怎样教导孩子又是怎么说的。所以这样的问题时时的会出现，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要抓住神是怎么说的。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我们的第一个用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会清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当要做决定的时候，实际上你们都不用说要祷告的很辛苦才能够知道，因为神的话语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了我们。神的话语是很清楚，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的话语是清楚的。比如说神对性别的这个区别，对婚姻，对离婚，对同性恋都会有清楚的教导。在神的圣经里都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必要说是去很辛苦地去做决定，因为神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那么神的话语它首先是清楚的，它也是有许多的原则给我们的。虽然比如一些具体的事情神可能没有，比如讲到安乐死，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你找不到这个词，但是你却可以找到神对生命的这个指导。神的话语虽然没有特别的提到这个词，这个安乐死这个词，但是神话语给了我们一个原则。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他是对有一些问题是封锁的，是没有讲到。对于一个特别的一个问题，神可能没有去提。那么在今天等一下10点的主日学，麦克牧师会进一步的给我们讲到一些基本的内容，一些实质性的部分关于这些问题。当然麦克牧师并不会说具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会给大家一个原则。如果圣经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识别。那么10点，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来学习。当然，我们不应该说神如果明确地说了不要做什么，我们还要做，那么你会带来麻烦。这也是基督徒的成熟，也能够这个成熟，这个做决定更重要的还是要在一些重要的原则性的基础上。我们并不会给一个 list 给大家一个长长的一个单子说啊，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我们不会这样给你。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基础的基本的信仰的一些章节，但是我们却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些事情，这个你可以做那个你不可以做，我们不会这样子。那么有两件事情我要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有两件事我们一定要避免的。第一个就是守律法主义，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救恩之外非要再加上一些必须要 完成的一些行为。比如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说要得到救恩，不仅相信耶稣基督，你们还要做这做那才可以。因为神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和我们的行为无关，说没有人可以来跨越。那么这些守律法的人，他们会认为说我只要做这个我就可以得到救恩。比如加拉太书三章三节说到，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他这里讲到对加拉太的这些基督徒们说，你们既然都已经靠圣灵入门了，你们已经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了，你们难道还要再去靠肉身来成全吗？你们还要再去加上一些额外的工作来帮助神来完成这个救恩吗？这里并不是讲救恩，而是讲的这些人，他们以为能够做通过行为做这做那能够让他们更成熟，能让他们大家看看这幅画，大家认得吗？哇，呵呵，你为什么他跟他太太说这个你为什么觉得好像有点过意不去这个是我的快大喜乐的那一天，因为我和我最爱的结婚了。我记得我们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她不喜欢我亲她，我也只好但不管怎样，这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我最爱的，我和她结婚非常开心。那么圣诞节快要来了，我是不是应该说哦太好了，我要给你买个礼物，我是应该这样想吗？这是你想的，你对你太太或者对你老公说的吗？不，我希望不是这样。我想我的愿望是我要给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我非常的盼望这样的一个时刻，希望我为他买的礼物是他所喜悦的，当他拆开礼物包装的那一刻他是非常的开心。那么这个是因为我爱他，那么是不是说哎，反正我结婚了，那么我星期五晚上还是可以和别的人去再去约会？当然不能，不是因为我有这张婚约这张纸约束，而是因为我爱他。所以说我的婚姻，我们的婚姻是基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基于这张结婚证这张律法上的纸。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基于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那么同样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因为神救了我们，神爱我们，所以我们爱神，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爱的关系。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方式，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要为神多结果子，要服侍神，讨神的喜悦，因他爱我，我也爱他，因为首先神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并不是守律法，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说我们做这做那可以让我们得到救恩，那就全错了。我们要非常小心，要小心不要成为仅仅守律法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小心的，就是好像所谓的我们得到了一个许可证， 我们再回到我所举的例子，我和我的太太 Jennifer 结婚，我跟她结婚了，我有了一个结婚证书，我就有了进了保险箱，我就可以随便去胡作非为啦，我可以和别的女人去约会，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耶稣基督救了我们，他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不再活在罪中了，我们已经在永生里面有份了。那么我们对这样的救恩，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怎样的回应呢？当然我们会非常的开心啊，这是一个回应。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回应说，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反正神都会原谅我，所以我又可以是胡作非为继续犯罪？当然不是，罗马书六章这样讲。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有人说啊，反正既然我不是靠行为所得救的，那我就可以胡作非为，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不是的，这里保罗说到，不是的，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不可以，我们不能够继续活在罪中。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已经被神所拯救了，我们不再是旧的人，我们一切都是新造的，旧事已过，我们是新人了，我们不可以继续的在罪中。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和神更亲近。那么我们的主要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而不是守律法，也不是躺在这个保险箱里胡作非为。我们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主要动机，哥林多前书六章这里说到，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第二个经文我们看到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这是比较相似的经文，但是它的目的不太一样。这里保罗进一步的强调，他是自由的，他是不受律法的辖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已经让我们得自由。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的。我们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做这事，我们是受他的辖制吗？我们在生命当中不应该再有偶像，不应该再拜偶像。那么我问一下弟兄姐妹们，吃是一个罪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那么吃会变成一个罪吗？当然会变成一个罪。所以这里保罗他说到，说我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行为都希望能够蒙神悦纳。那么性是罪吗？当然不是，没有人愿意提这个，但是它不是罪，因为是神所创造的，是美丽的。但性能成为罪吗？当然它会成为罪。在整本圣经里面提到了许许多的罪是由这个引起的。那么药是罪吗？药物当 当然我们用药治疗疾病，就是看我们怎么用了，到底是有没有控制的使用它。我们也看到许多的生命因着药物，因着毒品而受到了摧残，但是在治病上我们却会要用到。所以说这个事情本身它不一定是罪，但是我们怎么使用它，我们怎么样的去对待，却有可能成为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第二个标准是造就人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行，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造就人的。造就人他是不是会造就那些我周围的人呢？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就是我允许做什么，允许不允许做什么，而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愿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愿意造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是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到底有没有造就人。是的，因为我成为神的儿女，也可能有些事情我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要问一问，到底我做这个我是不是对人对周围的人有好处吗？我有造就他吗？对我周围的人到底有帮助吗？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要考量的，我们要作为一个标准的，是不是帮助了周围的人。所以总结一下，主要的动机应该是爱，我爱神，我不愿意让神的圣灵担忧，我也爱其他人，所以也必须是我做决定的一个考量，我是否可以讨神喜悦，是否能够造就人。我也爱，因为神是首先爱了我们，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如己。我们是自由的，我也鼓励大家在10点钟的主日学能够来这里学习，因为 凯牧师他会跟我们进一步的分享一些基本的内容，一些实质性的部分。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侍奉神，要和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下一次我们再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问一问是否能够让我们与神更亲近。主要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有这本圣经，神的话语做指导，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最主要的是要爱神，爱人如己。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也是看一下是不是对他人有造就，对他人有益处。所以我现在要大家站起来，也许今天早晨当你看到了这个我们要分享的目的，也许你会希望我会给大家一个长长的一个单子，告诉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让你的生活容易点。但是我的朋友，这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也希望你也能够看到其中的道理。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我们首先要重生，要认罪悔改，要相信耶稣基督，要重生，因为如果我们不重生，我们不能够见神的国，这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属血气的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自己的喜好， 我们必须要重生得救，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被造完美，因为我们的完美是神的宝血带来的，我们和神有关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是完美的。我的朋友，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完美的，他已经赐下了我们生命的所需。我们主要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给我们指导。如果在座的还有没有重生得救的，我邀请你愿意和我们谈，和我或者是其他的牧师长职，或者我的太太，我们怎样才能够重生得救？是靠着神，靠神的话语。我也相信今天早晨也是对每一个都有一个挑战，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各样的决定。我们怎样做这样的决定？我们要考虑些什么？那就是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要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要过一个和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再花一些时间来祷告，要再一次的把我们献给神。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正在要做一些重要的决定，也许神现在正在对你说话，关于怎样做决定，也把这些决定带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智慧和知识，用神所给我们的工具，就是神的话语来做决定。神，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是的，神，每一个星期，我们每一天都要在做决定，我们的社会文化也在影响着我们做决定。但神，我祷告，我们是你的儿女，也帮助我们能够习练通达，能够分清好坏，能够分辨好歹。也谢谢你赐话语，赐方向。天父，谢谢你的话语。如果在座的还没有重生得救，他们还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我祷告神，你亲自的带领他们与你亲近，带领他们认罪悔改。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